刘备携夫人孙尚香由赵云保驾来到了江边，东吴的人马在后边还是苦追不舍。这一路上幸亏是孙夫人两次怒斥东吴的战将，不然的话根本脱不了身。现在又完了，前面是大江拦路，后边追来了大队人马。刘备明知道来者不善呢，绝不是丁奉徐盛啊，因为那几员将啊都让孙夫人给骂老实了。这次人马追来的这么凶，可能孙权又有新的安排，不出玄德所料。可现在怎么办呢？幸亏这时啊在江面上发现了好多条大船，都是商船。嗨，管的什么船呢，先上去再说吧。他们很顺利的就上了船了。原来呀，是军师诸葛亮带领着荆州水军来接应刘备来了，要不怎么上船这么顺利这么痛快呢？诸葛亮给刘备道完喜，见过孙夫人，他们的船就离了岸了。这时蒋钦周泰的人马也到了，他当即传令是开弓放箭，够不着了，荆州船越走越远。蒋钦周泰这些人马怎么办呢？就站在江边这会儿愣呵呵的看着呗，看着人家荆州的船是高扯帆篷乘风破浪越走越远。这些船刚到江心，猛听的是江水翻腾，炮鼓喧天，这是怎么了？举目这么一看，可了不得，由柴三口的方向发来了无数条战船，正当中帅船，帅船上是帅旗高飘啊，上书三军司命一个周字，周瑜亲自领着战船来截杀刘备。是周瑜吗？一点都没错，虎头战舟，船头上摆一把大椅，周瑜在上边坐着，左右站着四员大将，丁奉、徐盛、黄盖、韩当。这就是丁奉、徐盛啊跑去给都督送的信，感觉周瑜预先都准备好了，战船都在江面上摆着，是随时待发，他亲自严装坐镇的，哪边发现了刘备，他就亲自到哪边去堵截，去接应哪路人马。周瑜是下定决心了，非要把刘备困死在江东不可，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了这个大耳贼。现在周瑜惦记要荆襄啊，眼睛都有点红了。周瑜都督未得荆襄，这是可以理解，不过周都督忘了古语说得好，是锦行无好步啊。也难怪，自从江东赤壁鏖兵大败曹操之后，最近这些日子这气儿就有点不大顺，这步子迈的呀就不那么痛快。要说这次江东打败曹操，那也真是花费了好大的心血，担着千惊万险，好不容易算把曹操给打败了。江东想呢，借此机会就把这荆襄九郡拿过来就得了。周瑜是这么想的，孙权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他们虽然从表面上看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举城欢庆，庆贺大败曹兵，根本呢一天都没休息。孙权和周瑜就分了兵了，周瑜领人马前江下寨去打南郡，孙权呢带领着人马去打合肥。结果周瑜到南郡这儿，不单没把南郡取下来，自己还中了箭伤，差点把命搭上。人家诸葛亮轻飘飘的就把南郡给拿过去了，一下子把周瑜给气死了。那就是诸葛亮一气周公瑾吗？后来城濮老将贺鲁肃苦苦解劝说，都督咱别打了，咱回去吧，现在咱们主攻在合肥那可是屡战失利呀。 损兵折将，耗费钱粮，他现在需要我们去支援。现在咱这个南郡一时半时也拿不下来，您呢先回柴桑养伤，我们呢到合肥去援救我家主公。这么着，周瑜这才回到柴桑来。鲁肃和程普就赶到合肥那儿去了。这合肥在哪儿啊？在安徽省六安县东。怎么叫合肥呢？它是淮水啊，在这儿和肥水合流，所以起名叫合肥。要说吴主孙权那够可以的，他去打合肥等于是御驾亲征，还带领着那么多的人马，就打不下这合肥来。谁在合肥镇守呢？镇守合肥这位可了不得了，是曹操手下第一流的大将张辽张文远，手下有两员副将乐进李典，所以使合肥是固若金汤，稳如泰山呐。孙权在这儿屡战屡败，他催促周瑜赶快前来接应，周瑜来不了了，程普鲁肃到了，鲁肃先来的，孙权率领文武是接出辕门呐。不单接出辕门，当他看见鲁肃骑着马来了，孙权往道边这一站是垂手而立。鲁肃一看急忙翻身下马呀，上前施礼，主公您这是为何呀？那意思你这么接我，我哪担当得起呀？孙权微微一笑，呵呵，子敬，孤亲自出营门来迎接，足显功夫。说你这派头够了吧？你没看吗？我带着文武走出辕门，而且你来了，我在道边上站着，您这面子够说的了吧？鲁肃一听，主公啊，魏也不见得。哎呦，孙权一愣，如此怎样才危险呢？呵呵，鲁肃微微一笑，主公，鲁肃愿主公威德加于四海，总括九州，克成帝业，使肃明书主簿，实为贤矣。要想我鲁肃露脸呢，你得承其霸业，也就是说你面南背北登基坐殿，统一华夏，到那时我鲁肃才能名垂千载，那才真的露脸呢。哎呦，鲁子敬几句话说的孙权是抚掌大笑。他们来的大帐刚刚坐下，程普老将就到了。孙权当时设宴款待这二位，酒还没过三巡，有人进来回禀，说是张辽张文远来给主公下战书。嚯，这位张将军盯得真紧啊，人家已经得到了消息，说是江东发来人马来支援孙权来了。你生力军不是到了吗？咱们该见一仗了。这孙权哪受得了，叭叭酒杯就扔了，当时率领着人马杀出辕门，把两阵队员，对面曹兵阵中三员大将，上手李典，下手乐进，正居中就是张辽张文远。张辽胯下青鬃兽，手提板门刀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啊。孙权阵中的太史慈越看越生气，他没等孙权传令，一颗马的飞虎颤拧长枪杀到阵上来。张辽一催马，催马舞刀迎战太史慈，两个人在阵上大战几十回合不分胜负啊。张辽手下的两员将李典乐进不是在那压着阵脚呢吗？乐进左手摁住鞍球，右手提着大刀，他探身往孙权这阵里边看，他学嘛谁呢？学嘛孙权呢。看当中间红罗伞下一匹逍遥马，马上端坐着一个人，金盔金甲，闭目紫然。乐进一看没错，正是东吴主孙权， 今儿我要是给他来个突然袭击，催马过去，手起刀落，要把孙权斩了，嘿，我和张辽将军当即就进兵了，兵取江东，就把六郡八十一州拿回来了，给丞相出出胸中气，以雪我们长江失败之辱。对，想着这盒月计，啪，小斧一撞铁骨梁，俩腿一磕飞虎山，紧踹绷凳绳，他胯下的花斑豹，血溜溜溜溜溜，一声爆叫，急如电火，快似流星，一下子就闯到孙权的阵里来了，不像催马跑过来的，好像是谁呀、啊，连人带马，整个给拽在孙权阵里来一样，怎么这么快啊？孙权阵中的这些武将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呢。跃进手举大刀就劈下来，拧着眉瞪着眼，咬着牙咧着嘴，这刀劈得狠呐、啊！这跃进呢、啊，在曹操手下武将之中是非常出色的一位。跃进小个不高，打仗特别狠，只要一上阵不死带伤啊，我要打不死你，你就把我打死，是这么一位，你这谁受得了啊？孙权当时啊想抬腿摘刀，这刀就摘不下来了。他身边有两员将，左边是宋谦，右边是贾华，这俩人这么一看，我这人怎么过来的？刀来了。哈，两个人把手里的方天画戟往起这么一举，搭了一个十字架，想把跃进这刀给封出去。封出去了没有？没有。跃进呢，把全身的劲头都使上了，咔嚓，两杆戟当时是结为四段，让人家大刀啊把戟给砍折了。贾华和宋谦在马上这么一歪歪，差点掉下去。跃进来了个秋风扫落叶，呜，把这大刀抡了这么个圈儿，这一刀就奔孙权来了，啪，啷啷啷！幸亏让程普老将把他的刀给封出去了。当时是两军混战呢、啊，孙权只听身边的宋谦大叫一声，翻身落马，让跃进呢、啊、一刀由马上给劈下去了。张辽、张文远把东吴的人马杀得大败。这一下孙权败下了好几十里地，才把人马收住。折去一员大将宋谦，孙权非常难过呀。太史慈安慰他，主公不必悲伤，我要给宋谦将军报仇，今天夜晚您给我一哨人马，我前去劫城。鲁肃一听，不行不行，太史将军使不得呀。怎么，这怎么能行啊？两军打仗，各扎营寨，您要去劫营还可以，人家合肥城城墙坚固，那怎么能打进去呢？鲁肃先生有所不知，我已经派进细作去了，我把我手下的一个亲信军校打发进城中去，我让他在城中放火，放火为号，里应外合，我要取张辽的人头给宋谦将军血恨。鲁肃怎么劝也劝不住，孙权只好答应了，给了太史慈3000人马。晚上太史慈把人马悄悄带到合肥城下，半夜二更多天，果然城中火起，一阵大乱。太史慈以为他派进去的这个细作已经得手了，他当时一声炮响往城里杀，合肥城城门大开，太史慈就杀进去了。到城里一看，哎呦，中计了。别看火光冲天，那是在那路当中点起来的一堆柴草，莫听喊声四起，那是张辽设的伏兵，人家自己在那嚷嚷呢，合着把太史慈给诓进来了。不好，他拨马就走。往哪儿走啊？只听城头上一棒铜锣响，是乱箭齐发。可怜太史慈啊，身中20几支凋零箭，败出了合肥城。感情人家张辽啊有准备， 张辽那还了得，文武双全，智谋过人呐。他打败孙权之后，翻回城中来，当时传令，今夜晚是马不离鞍，人不卸甲。旁边有武将还劝呢，将军，咱们打了这么个大胜仗，还不好好庆祝庆祝，干嘛人不卸甲，马不离鞍呢？哎，张辽听这儿摆了摆手，列位将军，兵书上说，为武将者，勿以胜为喜，勿以败为忧啊。咱们要严防江东人马偷袭合肥。半夜太史将军派进来的那个奸细呀，砰一下点了一把火，他这么一嚷嚷，他以为他这一喊，火光在一起是城中大乱，没那事儿，人家纹丝没动。张辽立刻派人就把这奸细给抓来了，问明情由之后，当时把他给斩了。张辽就做了这番安排，把太史慈给诓进城里来了。这众将往城外这么一拜，张辽领人马追杀上来，太史慈险一险，全军覆没呀。幸亏是董希贾华带领人马接应了一下，那是老将程普安排的，要没这个安排，恐怕太史将军一兵一卒也休想回到大营来了。天也亮了，他也败回大营了。哎呦，那惨呐，浑身是血呀。孙权立刻把太史慈将军给扶到了大帐，请军医来调治箭伤。不行了，太史将军已经是奄奄一息了。他眼含着热泪看了一看孙权，主公，我对不住主公你呀，大丈夫生于乱世，当代三尺剑，立不世之功，今我太史慈大志未遂，奈何死也。我没保您成其霸业，是壮志未遂，大将太史慈含恨而死，此时虚岁才41呀。把孙权给哭坏了，哭得孙权死去活来，我这次来取合肥，没想到啊，损兵折将，把大将太史慈和宋谦全都给搭上了，这我对得起谁呀？他告诉老程普，你回到江东去，把咱们江东人马全发来，我非把合肥拿下来不可，我要和张辽一死相拼，给宋谦和太史慈将军报仇雪恨。老程普赶忙解劝，主公不能再打下去了。谋士张宏也在旁边解劝，今日合肥之败，皆是主公轻敌之故啊，今后望主公且宜保重深思，咱不能这么打呀，这种无谓的牺牲一点价值都没有。哎呀，那么以你们之见，我们应该立刻撤兵江东，给太史将军和宋谦将军治理丧事。孙权没办法，只好听从张宏和程普之计，由合肥撤了兵，回到江东安葬了太史慈和宋谦。孙权这才回到南徐，差点窝囊出一场病来。您想想，自从赤壁高兵大败曹操之后，合着江东啊没遇上一样痛快事儿，大将命也搭上了，地方也没得过来。您想这孙权和周瑜他能不窝囊吗？所以周瑜啊才想了这么一个美人计，想索还荆州，杀死刘备，给主公孙权呢出出胸中的闷气。不光是为了出气呀，真要是灭了刘备，得过来荆襄，地方也大了，粮草也多了，人马也有了，那时进兵许都，把曹操再一灭，从此天下就是孙权将军的了。这样呢，周瑜周公瑾也对得起他好友孙策孙伯符那托孤之重了。谁成想啊，美人计没使成，又中了人家诸葛亮的计了。现在是钱也花了，精力也搭了，刘备也没扣住，荆州也没要回来， 还搭上了个郡主，你说周瑜能不窝火吗？现在听说刘备携着夫人要跑，你往哪儿跑啊？只要有你家周都督三寸气在，大耳贼，你休想逃离江东啊！他立刻就把所有的水军全带出来，几乎把这大江江面都给铺满了。荆州水军发现战船了，立刻禀报军师诸葛亮，说对面有数不清的江东战舟。诸葛军师站在船头这儿，用扇子遮住了阳光，往对面看了看，轻轻一笑，把手中大扇一摆，靠岸，让这些船靠岸。往哪边靠啊？往荆州那边靠，能上这边来吗？哇，船一掉头就靠了岸了。船一靠岸，立刻搭跳时弃舟登岸。周瑜也得到禀报了，说诸葛亮和刘备啊弃了船上了岸了。周瑜一听，好，不必惊慌，我亮他展翅南飞，他不上岸了吗？咱也上岸。周瑜带领着众将和水军就上了汉岸了。坏了，怎么了？周瑜这边都是水军呢，没有马，只有这几位将军有几匹马。老黄盖提醒周瑜，都督，咱们没有战马呀，带着这么些水军上汉岸，这能施展得开吗？哎呀，老将军，您就不必多说了，两大耳贼走得不远，我怎么也能把他追上了。他才带多少人呢？听说几百人，我这是多少人呢？以多胜少，是量他难逃啊，追吧。追了个首尾相连，眼看呐，刘备他们还真就让周瑜给追上了。周瑜问身边的军校，前面这是什么地方？启禀都督，这是黄州界首啊。感情快接近荆州了，马上加鞭，不要走了，大耳贼。马上加鞭，您加鞭行啊，那些水军不行啊。周瑜这着急呀，他恨不得一把就把刘备给提了过来，急得他在凳中跺脚，赶快给我追。这瞪俩眼瞅着，可就追上了。正在这时，听刀唠唠一声炮响，杀出500削刀手来。这哨人马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，为首的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征袍，胯下赤兔兽，倒提青龙偃月刀，残眉倒竖，凤目圆睁。有个小校当即提醒周瑜，都督，您看关云长啊。周瑜定睛这么一看，果然是关羽。他就觉得自己这个头啊嗡的一下，思想一点准备都没有啊。没想到这儿有一哨伏兵，难道就这么瞪眼瞅着刘备跑了吗？追了这么半天了，近在咫尺，伸手就能把刘备捉住了，可周瑜怎么能舍得呢？现在虽有关羽拦路，我也要生擒大耳贼，我和关羽决一死战，杀退了他，我再捉刘备也不迟。周瑜想到这个，啪，用足全身力气，一拧手中枪，催马他就要过来。他转念这么一想啊，不行，俺叫着自己的名字，周瑜莽撞不得呀。你光看见关羽了，如果关羽后边要有张飞呢？我现在是孤军深入啊，自己带来的这些人只是一些水军，这么多的人呢，就是几匹战马，能打得了吗？哎呀，周瑜想的是把牙一咬，还是暂且退回船上吧。他一拨马，带着人退下来，关羽从后边掩杀，跑了一段路啊，只听两声炮响，由左边杀出一哨人马来，为首的是老将黄忠，右边有一队人马，为首的是大将军魏延。猛一瞅魏延，又把周瑜给吓了一跳，怎么回事呢？魏延那长相啊跟关羽差不多， 也是面如重枣，五柳长髯呐，就是眼睛差点。关云长是凤目，魏延是大眼。可是你要不仔细瞧啊，那可不吓一跳吗？周瑜心想，这儿怎么这么多的关羽啊？他再转过脸来一看，老黄忠。别看黄忠年纪大了，那精神头比小伙子都足。这老头是金盔金甲，胯下黄骠马，背后背弓，肋下挂剑，右手提大刀，左手捻银髯。
周瑜，哇哇，这回可叫正了。
周瑜站在老黄忠的跟前呐，可真是个娃娃。
娃娃可有胆量在你家老将军的马前走上300回合？
哼，就这老头这派头。周瑜心说，什么300回合？我不是不敢跟你打，我是没工夫跟你打呀。
都非是你家都督不敢与你这老族接战，都督今日军务多忙，我是改日奉陪。
周瑜说完了是夺路而走啊。
荆州人马从三方面包抄过来，把江东水军杀得大败，一口气儿把周瑜给赶到船上去了。
周瑜到了船上，回头这么一看呢，哎呦，在远处山顶上停着好多车仗，前面呢有2把大椅，刘备刘玄德和夫人孙尚香是并肩而坐，坐在山头那儿看热闹呢。
周瑜一瞧，你说这斗气儿不斗气儿？这还不算斗气儿呢，哇，荆州人马像潮涌般的涌过来了，往江边一站，是齐声呐喊呐，喊什么呀？周郎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
哎呦，把周瑜羞臊的无地自容了。
虽然荆州军校只喊了2句话呀，周郎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可是这2句话把江东大都督周瑜周公瑾给奚落挖苦坏了，比让人家指着鼻子骂一通还难过呢。
是周瑜顿时想起，我这是给我主孙权出的什么主意？一计不成又失二计，每个计策是连连落空，我还有何面目回江东见我主孙权与江东父老气杀我也？周瑜大叫一声，口吐鲜血，金疮迸发，躺倒在船头。诸葛亮二气，周瑜